皇上立刻叫人把那个檀木盒里的小匣啊打开，取了纸条一对，哎，二位亲家，新状元就狄仁杰，你看你们俩写的什么？俩人说我们写的也是狄仁杰，这叫狄仁杰吗？圣上，您仔细看看，头一个字是火字，二个是犬右，如果把它放在一起，犬右在这面，火在这面，不是狄吗？下面是个人字，后边是杰，这不狄仁杰吗？耶，李世民一想，神了啊！哎呀，这俩人了不得。嗯，那好，好什么呢？您得把天下姓武的免了。可以，就这样，没怪罪姓武的。俩人说，圣上啊，当初我们可讲了，将来你的江山怕要丢在武媚娘之手，对他怎么办？没办法，李世民忍痛割爱，把武媚娘赶出皇宫，送一所庙里啊修行去了。那位说了，这是袁天罡、李淳风他们俩会掐算的，不是？因为这武媚娘，她是李世民的妃子不假，暗通李治，也就李世民不知道。大臣们生怕武媚娘乱宫，故此出这么主意，把她轰出宫去。狄仁杰的名字怎么回事啊？狄仁杰，袁天罡、李淳风早就知道，这是个才子，估计他能考入状元。另外，那个字条可不是写的狄仁杰，是火和犬右拆开写的，后边是仁杰，还可以有别的解释吧？有学问的人，有才学的人，那办法多了，文字游戏，那得有多少种的方法糊弄皇上。是啊，如果考的不是狄仁杰，你不好说这个人姓仁吗？姓火呀，叫杰仁呢，一样啊。李世民不懂啊，他信到一点，把武媚娘撵出皇宫，李世民闷闷不乐呀。李世民也接近50岁了，虽然三宫六院72嫔妃，美女如云，知心有几人，知音有几人，李世民闷闷不乐。身旁大臣出主意，在民间挑选美女，州城府县不管是文武官员的孩子，还是民间老百姓的大姑娘，这是万里挑一，挑出詹桂荣这么一个。这詹桂荣啊，长得确实漂亮，往那一站你挑不出毛病，长一分太高，短一分太矮，稍微宽一分太胖，少一分太瘦，那可真是不胖不瘦，不高不矮，长得特别似衬。这张脸儿长的那就甭说了，干干净净，特别清丽。那还不说，未从进宫先受训，有人专门训练他，皇上喜欢什么你说什么，你怎么走路他高兴，你如何笑，大笑啊一呲牙，小笑一抿嘴儿，李世民喜欢。就这样把他送到宫中，果然李世民拿他像掌上明珠一样，可以说言听计从，另外也是老夫少妻呀。就因为这詹贵妃受宠，他父亲詹坤和他的哥哥詹宏才在京城横行霸道。这父子没人性，朝里文武官员不喜欢，但是那叫国丈。今天秦英一脚把詹坤踢死了，好多人拍巴掌，老百姓一旁放鞭炮去了，给京城出了个老祸害啊。詹娘娘正在西宫下院，有人送信说你的父亲被踢死了，他可真急了，连哭带喊来到八宝金殿。按道理他不许来，这个地方没有你立足之地。今天呢，因为父亲死了着急，更主要他受宠有胆子来到金殿，你 别看连哭带喊，嘿，那好看，蒙着小嘴咿呀呀呀的，那可就是梨花带雨。李世民这么一看，心疼了，哎，这不是老詹家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吗？再看詹娘娘跪在地下不起来，万岁呀，我父亲无故的被人踢死，万岁给他报仇啊，不然我的父亲死都不瞑目啊。爱妃免礼平身。张贵妃站起来在一旁用手绢擦着眼泪。长孙皇后一看，气不打一处来了，方才呀、啊、求情已经有门了，李世民正在犹豫，那么张娘娘这一哭，看来我们这话白说了。李世民低头不语，心里在琢磨这件事儿怎么处理呢。一边是自己结发之妻，还有女儿外孙子，这边国丈死了，自己的西宫娘娘到殿上喊冤，怎么摆平啊？他在为难，长孙皇后可不乐意了。万岁啊，我可刚才说了，免死金牌我们交出一面，免去秦英的死罪还则罢了，要不然干脆你把我和咱的女儿你都杀了。李世民心的话，你说你这么大岁数，执掌三宫六院，你怎么叫我为难呢？这件事情不是我说的就行的，我说好免了，这张贵妃也不答应我呀，叫我如何是好？皇上不言语，长孙皇后可急了，她也是仗着自己是皇后，觉得皇上你得给我点面儿。万岁，你是饶不饶秦英？这个怎么不饶啊？那好，你就留着你的詹贵妃吧。你呀、啊，看我们娘们儿不顺眼，好，我们到地方一伸手，在柱子上蹭拽下一条忠孝带，拿就搭在脖子上了。忠孝带干嘛的？杀大臣呢？不用绳子绑，把忠孝带一搭，等于绳子，等于绑上了，那就说推到外边可以问斩。好，皇后把忠孝带一搭，行了，皇上，那你就杀我们吧。银平啊，走，咱娘俩跟着秦英一块死去。娘啊，您可别这样，父王啊，可别因为孩儿我的事儿，你和我的皇娘在争吵，我给你们跪下了。李世民心中为难，不知怎么办好。这长孙皇后是不依不饶，拉着女儿就往外走。詹贵妃心想，不管您怎么闹，我们家占理，我父亲死得太冤，说什么也得报仇，也不能说我当上贵妃我爹就白死了，杀个老百姓还得抵偿对命呢，况且我父亲是阁老呢。万岁给我做主。司徒不要难过，寡人会将此事办好的，一定给国丈报仇雪恨。谢万岁。长孙皇后说好，那我们就走。说着往外就走，骑虎难下，大殿上还有几位大臣，谁不言语？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殿头官噔噔噔噔来到八宝金殿，上前启奏：万岁，现有鲁王程咬金在殿下叩职。啊！皇上一听机灵打个冷战，程咬金他在前敌呢，你说谁回来了？程老千岁叩职。哦，宣上金殿。是，说程咬金回来了。长孙皇后和皇姑都止住脚步，心想坏了，前敌又出事了。程咬金怎么回来的？前文我说过，樊梨花挂帅兵至白虎关，疆场一战，樊梨花刀 招商杨凡，杨凡跑进城里闭门不出。樊梨花着急的是呢，她的丈夫也被抓进白虎关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前敌缺少良将，樊梨花非常着急。那阵啊还没摆金光阵呢，程咬金就说，我呀回趟京城，跟押粮运草车回去，到京城搬兵求救，要是能够带来几名将官，这就好办了。就这样，程咬金才回到了京都。到了京城，先到王府，他想沐浴更衣，换好衣服，再到八宝金殿见皇上。哪知道大家把他接到府里，让到后宅，见到了老王妃裴氏。这裴氏是谁呀？正是大将裴元庆的姐姐。你看程咬金长得丑啊，裴氏可漂亮，貌美如花呀。现在别看老了，哎，那个风度，你这么说吧，有个千八百个老太太在一起，她也是鹤立鸡群，还贤惠，还识字，不像程咬金个大老粗啊。裴王妃见着鲁王掉下眼泪，老相公哎，朝里出事了，刚才咱的孙子派人送信，说是法场要杀秦英秦永孝呢。哟，程咬金拿着十三家小窝工都当自己的亲孙子一样，一听这话着急了，等等，杀谁？秦英啊，他犯什么罪了？嗨，他把詹阁老詹坤踢死了。嘿嘿，这小子真有劲儿啊。哟，你怎么说话呀？他惹祸了，踢死几个？一个就够瞧的。没事，我看看。哎呦，老相公啊，你到金殿求个情，你早点回来，我把酒给你烫上。吃的吃的吃的。程咬金连衣服没换，赶紧上马，家人后边紧紧跟随，很快来到午门外。离远就看见法场那围个里三层外三层军卒在那把守，在法场的外边站着几个年轻小伙子，他一眼就看见一个小孩，个子又矮又粗，相短波粗啊，头上梳着冲天楚小辫，这张小花花脸像小老虎一样，瞪着两个圆眼珠子，大白露头，翘下巴，穿着火红缎的衣服，腰里别着锃亮的小斧子，谁呀？程咬金的孙子赤虎程通。你说程通长得难看呢？哎呀，程咬金的眼里看着可好了，孙子，爷爷回来了。小程通一蹭鼻涕，抬头一看，哎呀，爷爷爷，我可想你呀、啊！就这么一句话，七十岁的人了，常年征杀疆场，见不着家里人，看着隔辈人，又想到自己的儿子了。程万牛阵亡了，程铁牛还在前敌守关城，看着孙子怎么能不进呢？小程通啊，过来过来，爷爷看看。哎呀，爷爷你可来了，别看我了，快看看我亲英哥哥吧。说着往里一指，就在这阵儿，罗章过来了。罗章是罗通的儿子，比这帮孩子都大两岁，也明白事儿。旁边跟着尉迟江、尉迟海，这是尉迟宝林的两个儿子。爷爷你可回来了，快救救亲英。哎，我看看去。守夫人群来到里边，齐英啊，啪，给孩子一巴掌。齐英把法柳子往上一甩，一抬头，爷爷快救我呀，爷爷啊，咳嗽回来了。哎，宝贝儿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又惹祸了？你们家不是看得挺紧吗？我娘天天派人看着我，看着我腻歪。腻歪什么呢？好好念书啊，得了吧，那先生教那书我也听不进去，练武啊 哎，爷爷跟你一块练我还有点意思，你说咱们在你那花园一天排兵布阵点兵多好，这些先生不会教，就那两下子还不如我呢。还说这干嘛呀？到底犯什么罪？哎呀，其实不怪我，就是在采仙桥呢碰见那个什么阁老啊，姓詹的，他钓鱼，他挡我道，他伸手要打我的嘴巴，我一躲他没打着，我趟他一脚，就把他踢死了。他也太不禁踢了，太糟了都。什么话呢？谁架的你一脚啊？啊？你这一脚要了他的老命啊，要了你小命了。爷爷呀，你得救我。行，有我宝贝儿，你呀就死不了了。转身告诉军兵，哎，通知监斩官，我没回来不许点炮杀秦阳。您放心吧，到现在一炮都没点呢，早就过时辰了。是啊，那边有房玄龄在那盯着呢。就这样，程咬金很快来到殿脚前。殿头官，给我报一声。时辰不大，殿头官出来宣旨，圣上旨意下，有选鲁王千岁随旨上殿呐。臣遵旨。程咬金胆胆尘土，迈着四方步，腾腾腾来到八宝金殿。李世民往下一看，很受感动，因为程咬金岁数比自己大得多呀，风尘仆仆，胡须散乱，哎，这些老臣真是为我大唐江山鞠躬尽瘁。程咬金急忙施礼，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。哎呀，老爱卿免礼平身，赐座。程咬金有一把小斧子，今天没拿呀，所以得磕头，皇上没让，程咬金呢拉个架，刚一哈身一说免礼，他站起来了。哎，万岁，我能见着万岁呀。哎呀，我呀这眉毛都乐开花，在您面前哪有我的作为，老爱卿辛苦喽。老爱卿但不知我那皇儿李治如何呀？程咬金一缕压耳毫毛，心里不乐了，心想皇上，哎，我们在前敌出生入死那是十几万人呐，你也不问问我们那边人怎么样，死多少伤多少，还差什么，先打听你儿子，你眼睛就你儿子，好好好，你看我怎么对待。万岁啊，现在我们大兵已经打到了白虎关了，你知道元帅薛礼薛仁贵坐鼓了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薛元帅阵亡在白虎山。是啊，灵柩还没回来呢。哦，我皇儿身体如何？程咬金不高兴了，心想刚才你问你儿子我没答，我说的是薛礼，你应该问薛礼薛礼的儿子怎么样，还奔你儿子问呢。好，你看我怎么对你。哎呀万岁，白虎关一仗伤亡惨重啊，周文周武王新熙王新贺四位大将阵亡啊。哎，真是大将不得善终啊，将来寡人会厚待他的家眷。就是李治在疆场怎么样啊？程咬金心想，李世民你真变了，当初跟你打天下的时候，你见着我们哥们儿啊弟兄啊，但愿不能同生同死啊，又是什么有福同享有罪同遭，又是什么将来封为一字并肩王，现在可好，就认得你儿子，万马军营你儿子一个人如何如何，别人都没有啊。想到这他把头低下没言语，用眼角余光往金殿看了看，他一眼就瞧见长孙皇后身挂忠孝带，和女儿站在殿角那哭呢。 一扭脸，皇上身旁站的是詹贵妃。詹贵妃手里拿着绢帕，哎呦，小嘴儿啊咧得跟条一样，小舌头跟那个根勺一样，小声咿咿呀呀，像伴奏一样。程咬金就明白，就是为亲英的事儿。皇上，我看你怎么办？这回皇上明白了，哎呀，我错了。你说程咬金从前敌来，我先得问候他一下，甭管怎么地，这是当初我的四哥，让我问问军中如何，我先打听我儿子。他挑眼了，跟程咬金办事儿真得小心，他爱挑鞋理儿。细想也对呀，我没问问我这四哥怎么样，也没问问战情如何，先打听我的皇儿，差点啊。老爱卿你辛苦了，你何时到京？哎，程咬金心想，这还是句人话啊，老臣刚刚进京，还没有回家，就到金殿见圣驾来了。老爱卿辛苦了，有何本奏吗？万岁，刚才我在午门外瞧见法场要杀秦英，但不知那秦英法犯何律，罪在哪条，他还是个孩子，即使有罪也该从轻发落。哦，老爱卿，秦英犯了不赦之罪，他把詹阁老劈死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呢。哦，是该杀。詹娘娘一听，你还别说，这个程咬金呢还讲理。长孙皇后不乐意了，心想，姓程的呀，你到这儿不但不给秦英求情，你还说坏话，咱没完。这边哼的一声，程咬金听见假装没听见，哦，张阁老死了，太可惜了，这秦英真不懂事，该杀。但是万岁呀，别忘了老秦家千顷地一棵苗啊，为从杀秦英，你得想到当初瓦岗寨接拜的弟兄，那秦琼、秦叔宝为了大唐江山社稷呕心沥血呀。现在人没了，情还在呀，看在功臣的份上，应该从轻发落。长孙皇后说，程千岁说的对，老秦家有免死金牌，拿出一道金牌免去他们家的功劳就算了。下回接着说。